你看，健康的弟兄姐妹也向你们问好啊！现在我们今天的联合主日学，我们讲到上帝的双重呼召这个主题，今天是最后一次是最后一次的讲解啊。这个题目呢，我们可能需要两次，所以今天。不一定是最后一次，但是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啊。也谢谢现场的弟兄姐妹参加。那么我们先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你在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的双重呼召，让我们来看见你最美的旨意。看见你恩典的手引领属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怀着像雅各一样的心，去看见你所预备的那条一直通到天上的阶梯。你为了要把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带来归你，好把你存在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感谢你，愿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恭敬的领受这从你而来的上尖下流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旨意，你的道路，也激励我们有快跑跟随的心。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开始新的这个上帝双重呼召的新的一讲。我们这个系列是从去年二月份开始的，讲到今天呢，是第七位，因为上帝的双重呼召是一共有七次啊，对于神两次提一个人的名，连续去呼召他。这种事情在整本圣经中发生过七次，旧约四次，新约三次。我们把前面的六次已经讲完了啊，这六个人呢，分别是亚伯拉罕、雅各、摩西、撒母耳，这是旧约的。新约不用说，最了不起的两位彼得和保罗，然后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马大啊。这是神点名用两次连续的呼召的方式，那么这是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到的，这显出了这样一个呼召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地方啊。昨天是三八姐妹节哈，所以今天呢正好是这个内容，这个时间点也很巧啊。我因为呼召的是一个尊贵的女性，所以我特地的第一次用了粉红色的这样一个底色啊。如果你注意，我这个底色是有考虑的，最前面的往往很，尤其是雅各那场非常的暗，基本是黑的啊。但是呢，后来就有点改变。那么，圣经里的双重呼召，我们讲完马大截止。就停下来，然后我们以后的联合主日学呢，就换一些题目来讲。可能不，在一个阶段内不再是这种系列性的，因为系列性的有它的比较高的要求，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系统，大家要对这个系统有一个基础的时候呢，才能够跟得比较好。所以后面我准备就是。比较这个单一的这个事件啊，一个人物的解读，大家比较好进入。我为什么说到这里截止呢？这个意思是在圣经里，其实这个内容没有完，只是我们讲到马大停下来，因为双重呼召在圣经里边还有更重的，更重的就不只是双重了啊，比如。大家，我在这里先带大家过一下 今天不讲，带大家过一下，给你一个印象，给你一个启示。然后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留心，或者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话题上去考，去自己去查考。那么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我们刚才说是对人的双重呼召，就这七次，我们知道七是圣经里的一个表示完整的数字，所以七就结束了啊。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对地的呼召，对耶路撒冷，旧约神做了双重呼召，新约也做了双重呼召。看到这个结构了吧，是二乘二，而不像我们现在讲的双重呼召都是一次，对吧？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作为给大家一个资料，大家打开以赛亚书29章。我们在这里读一二节，这一上来就是双重呼召，但是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你要知道哈，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家里或者你父母给你有一个小名，不一定大家不知道，对吧？或者你的孩子啊，比如我的孩子他叫樊一维，但是呢我们在家里都叫他维维，维维就是一个昵称，一个爱称啊。所以这里边呢，亚利伊勒，亚利伊勒是神对耶路撒冷的一个类似于昵称的这样一个提法啊。大家来看29节，我读一二节。哎，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这是对于这个耶路撒冷的呼召，但是他呼召的名字，这个称法是亚利伊勒。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37节，我们就读这一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去对照啊，我给大家一个提示，你对照旧约以赛亚书那一节，再对照这一节，你会看到这两个呼召是很一样的啊。都里边都是显示出了神对耶路撒冷深深的爱和深深的失望。这是关于地的呼召。还有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呼召是神对自己的呼召，也是两次，也是二乘二，旧约两次，新约旧约一次的双重呼召，所以我们说是二啊。新约也是，旧约在哪里呢？大家可能很有印象，我提出来看看大家能不能说出是在哪一卷。耶和华啊，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一段是不是神在呼召自己两次呢？谁记得是在圣经什么位置？ 对不得哈？那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看出埃及记。圣经里边呢，大家一定记不得章节哈、这个很难，我也不能记得很好啊。但是有些呢是有意识去记的，比如这一段在出埃及记34章6节。所以个别的经节最好花点功夫，有意识的去记一下，这个很有帮助。帮助你怎么样呢？你有一个定位，就像在一个数学的一个数轴里边，你大概知道呢它在哪个位置啊？那么那个位置是有意义的啊，它是在出埃及记34章6节，是这个神对摩西说的啊，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就读这一节，把这一节记下来。这是神对自己的解说：我是什么样的神，不是你们定的。你们说，哦，神是好的啊，神是善的，神是公义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定义，你去看神怎么说。神的这个说法不是对他内在的属性的定位，而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想法。我在你们面前，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两次这样讲。那么还有，就是新约还有一次。啊，新约这一次，我曾经在主日学上，希望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记得，但是呢，那个地点你应该能够猜到，应该能够猜到主耶稣在什么地，因为新约是主耶稣哈，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说了这样的双重呼召？对，感谢神啊。纸燕说的很明确，十字架上，十字架就说了七句话，对不对？十架七言，其中一节啊，其中一句是神对神的双重呼召，看看大家能想到吗？能找到吗？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到是哪一句？对，我的神，我的神，两次，为什么离弃我？啊，这句很深。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介绍给大家啊，这是神对神的双重呼召。但是呢，今天我们肯定不但今天哈、啊，就这个系列后面这两个很重要内容。都要放在以后讲，放在一个我们彼此都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放在一个大家领受这个有一个这个生命的成长，可以领受这样重大的神的呼召的时候，那么。神的双里边所体现的是感情啊，能慢慢去体会。那么我们就是主角在这里，这双是关于马大的。但是我特别这个标题提的不是，然后大家看后面写的是深蒙主爱的伯大尼一家。这个关于马大的呼召，不单是关乎马大这一个人的，而是关乎家庭。所以我们在后面的分享是包括整个家庭的啊。 这是这个护照的一个意义所在。那么因此呢，这个内容里面包含四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马上要学到的，在路加福音里边啊，主耶稣到马大家去啊，然后这个马前这个叫那一段，然后呢后面还有几样，就是玛利亚高主在这个里边啊，这个都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内容。还有拉萨路复活的那部分内容，就是主耶稣一家三口都在现场，综合起来完整的一个讲解啊。那么这个故事我们上次讲保罗。两次，因为这个里面的意义是超乎大家想象的，它的两重特别相反的是，一重非常崇高，一重非常低微，所以啊，我们要这个不是很容易领受的，我们要。全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启示。那么这是关于这个马大呼召的这个主题。好，首先我在这里发一个对的疑问，这个双重呼召，我们看前面的人物啊，亚伯拉罕、雅各、摩西、撒母耳、彼得、保罗啊，每一个差不多都是如雷贯耳，都是神所大大重用的器皿，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人物。那么你觉得马大能跟他们排在一起吗？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排行榜有点不对呢？因为我们觉得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有一个极其伟大的属灵人物，然后呢最后呢却结束在，首先她是个姐妹啊，前面全是这个神所使用的啊，这些男性的能够，这是成为主的精兵，能够成为元帅，成为元首，带领人啊，是这样的领袖人物，最后却是一个在家里围着锅台转的马大啊。那么马大的特点不怎么有名，也不怎么有能力，甚至还不怎么属灵，却和这些伟人一起并列在蒙双重呼召的排行榜里。那么神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刚才讲了有两个，一个非常高，一个又非常的这个低微啊，都有神的美意。你必须从这里边得到神的美意，你才明白神为什么如此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相信神启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极其宝贵的，神不会随便写，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那个准确，以至于我经常觉得我们怎么解释不如先把那个经文背下来，然后在里边去反复想，因为你的语言怎么表达都表达不过圣经里的那个精炼、那个准确、那个意义的那个深厚。好，我们现在简单的把这几个人物过一下哈。我们在这个过程看什么呢？看划时代的意义。每一个人物代表神在带领整个的这个教会历史中呢，你会看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亚 伯拉罕是开启，他是神启动创世之功，从这里从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头，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父的意思就是这个生命从他开始，信心的生命从他开始。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你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当你数算你的家谱的时候，不要数算到唐朝，数算到汉朝，数算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你肉体的生命是在中国的血脉流传中可以流传到唐朝汉朝，但是神不说吗？你是重生，从天上生的，你那个生命啊，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也有神从天上赐给你的啊，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接到亚伯拉罕去。那么这是开启雅各啊，第二个是雅各，雅各神在他的生命中陶造磨练，最后我们知道雅各一开始的生命就像你我，但是神把他最后改，彻底改变，连名字都变了，然后从他带出了一个亚伯拉罕是种子，那么雅各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大家庭啊，然后由他形成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然后是摩西，摩西就是出埃及啊，然后把这一群已经在埃及地扩展成了有200来万的这样一个民族了啊，不是家族了。那么这个民族呢，在神的手里40年的打造，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进到迦南，他们在迦南，神要他们在迦南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败坏。怎么办呢？神兴起士师，士师也不能够挽救这个局面，最后一位士师是撒母耳，然后由撒母耳高摩了王啊，新王，然后进入了一个王国时代啊。王国时代是这个以色列在迦南地后来啊这段时间的这样一种这个社会体制。但是被掳回归以后，连王也没了啊。被掳回归以后，基本上那段时间神没有太多讲，就讲了几件事啊，就讲了一件事是建圣殿，一件事是建耶路撒冷城墙，分别记载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然后停了400年之后，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已经差不多无可救药的这样一个神曾经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么在这里重新建造，你会在整个过程中看见神一遍一遍的重新建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拣选了彼得成为他的大使徒，然后这个主耶稣把教会托付给彼得，彼得也成为主耶稣的见证。那么到了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后，主耶稣再次在世上拣选了一个人，这是最后的拣选，就是保罗啊。保罗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并且呢把福音传向外邦的使命交给他。你会看见每一个人物都是历史的一个转折啊，福音的转折在这里非常重要，福音转向欧洲。那么 开启了整个人类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我们透过这个系列，我们回顾一下神以前的六次的双重呼召，然后我们再看呢，就更加的觉得马大的呼召有点不好理解啊，因为马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的妇女，但是神在这里的呼召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下面来看经文，关于马大的呼召就在这段经文里，我专门把那两个字打的大了一些啊，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下面我来读一下哈，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段经文很简短，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大概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在这里标明哈，是主耶稣传道事工的早期。我们为什么说是早期呢？因为它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路加福音到第四章才开始记主耶稣的传道事工，那么一直到24章结束，所以在第十章这个位置显然是靠前的，是早期的啊。然后你看第十章的前后文呢，你也会看到它前面的内容，我在这里我们他前面是主耶稣差派70个人啊，设立70个人，并且差遣他们传道。我们知道这都是比较靠前的主耶稣的所做的。后面就是这一段内容，后面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主导文。主导文既如果换另外一卷圣经，我们会看到呢，在马太福音里边是放在第七章，第七章非常靠前啊，因为马太福音是28章的，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呢？它里面有一个提示啊，就是主耶稣在早期的时候到耶路撒冷住在马大家里，而关于马大这家的记载，到了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逾越节，主耶稣每天去这个圣殿也是住在他家，看见没有，这给我们画出了一条时间线，也就是说呢，主耶稣从最开始侍奉不久就常住他的家，一直到最后主耶稣离世之前也是住他的家，大家注意这一点。那么这里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主耶稣和这一家人有非同一般的情分啊，这个信息就带给我们这样的认识。那么地点啊，地点，关于这个地点啊，圣经多次提到。我在这里呢只选了3节啊，并不是只有这3节，很多地方马可福音 十一章里边讲到，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然后路加福音这里边啊，十九章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因为这个他们所住的村子伯大尼就在橄榄山，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地图。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这个信息，就很明确了，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更清楚了吧，橄榄山、伯大尼、拉撒路、玛利亚、马大全部在经文中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我在后面有一个注意哈，就是说福音书里面提到两个伯大尼，另外一个伯大尼是在哪里呢？是在耶利哥啊，就是死海的最北头啊。那么死海上面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一过了约旦河，在西岸就是耶利哥，东岸就是那个村伯大尼。这个村也有意义，其实和我们现在提到的伯大尼也有一点关系，这两个伯大尼。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花时间讲了啊，大家就不要混了，因为我有时候看网上解经书就把两个完全混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是一个参考性的示意图。这是圣殿，这个长方形，它的门是向东，从这个圣殿的门穿过这个墙，这个墙的这个地方的门叫金门啊，金门很特别，它的门是双门结构，有点像麦当劳那个双拱啊，所以你看到那个门就知道那一定是金门，因为耶路撒冷城墙所有的门都是单拱，只有这个门是双拱，但这个门呢现在是被完全堵死的啊，因为他们怕主耶稣再来一定会穿这个门，他们就说堵死他就能阻止主耶稣来啊！我们一想都觉得很搞笑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出了金门马上就是一个像悬崖一样一个沟，这个沟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吉伦西，从吉伦西它下去就上来啊，这个沟下去马上就上来，上来就是橄榄山，所以这就是橄榄山啊 ，Mountain of Olives 啊，这就是橄榄山。那么这是伯大尼，这是伯法提，这个是什么地方呢？克西马尼园啊，从克西马尼园到圣殿。这个距离啊，到耶路撒冷，这个距离呢，正好是应该不是科伊马园，是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这一段路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你如安息日，犹太人是不许超过多少路呢？2000肘，一肘是45厘米左右，2000肘约等于2里地，不到1公里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到橄榄山，这差不多是2里地。然后到这个伯大尼是多少呢？其实圣经里明确的告诉我们了啊，我在这里标出来了，约翰福音11章18节上面说是6里路，那个里呢是罗马当时的里啊，差不多和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华里啊，那个里数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图画有点远，应该没有这么远啊，如果从伯大尼这个村去圣殿， 会路过博法奇，路过克西玛尼园，然后进入圣殿。这就是这条线路。在这条线路里边呢，现在这两个村子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查找这个当年他具体的地址。大致就这样一条线路。这个博法奇和博大尼，它的意思前面一个字都是博，博你可以翻译成屋子，也可以翻译成什么什么之家。那么博大尼就是这个无花果之家，博法奇呢是未熟的无花果之家，所以总把这两个村子放在一起来提。但是博法奇在圣经里面提过几次，却没有讲过在那村子里的人和发生的事。但是只有一件事在圣经里发生的，就是主耶稣有一次从博大尼出来，然后去圣殿的时候路过这里，然后呢就看见了一棵无花果树，耶稣呢就向那个无花果树要果子，围着这树转，结果就没有果子啊。然后唯有在马可福音里边专门加了一句，因为不是收果子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就咒诅了这个无花果，然后这棵树呢就枯萎了，所以呢叫未熟的无花果，大概就在这里啊。那么这是这样一个线路图。主耶稣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住在他家呢？就是比较近，当天去当天回，住耶路撒冷是很贵的啊。所以呢同时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看经文中看到了马大接主耶稣到自己家里啊，所以这是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这马大之家啊，看看这个家庭，在这个博大尼村中的这个家庭中，长姐是马大，他的意思是尊贵的妇人，我的这个封面用了这个意思啊。他服侍主耶稣和门徒，非常的忙碌热心的招待。他的妹妹是玛利亚，玛利亚的意思是苦涩，这个名字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是同名，就是米利安是希伯来文，玛利亚是希腊文，这是完完全全相同的一个名字啊。就像主耶稣在旧约里是约书亚，在新约里是耶稣，这是一个名字，两种不同的发音啊，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里边。那么他听主的道，以至于呢什么事都不干，把他姐姐急得够呛。还有一个他们家的成员是拉萨路，意思是什么呢？神是帮助啊。我在这里留了一个问题哈，大家习惯于称这个家为马大之家，圣经在他的写作和带领人的阅读中呢，会渐渐的给你心里兴起一种观念来，好像圣经也没有这么写，但是你就这么感觉，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圣经没有说这个家就叫马大的家，可是你的感觉就这样。问题是这家不是没有男人，对吧？有个男主人拉萨路啊，拉萨路给我感觉他不是一个孩子，对不对？他也是一个成年的人，但是我们很少说这是拉萨路的家，我们称为马大之家。马大以女主人的身份在这个家成为这个家庭的代表，然后我们也用马大来命名这个家。我在后面问题中就带着答案，当问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厚意义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理解成这里边一定蕴含着深厚的意义啊，往往是这样啊，问题和答案之间是有关联的。 所以会问的时候，像这个周六禅定班，每次都有像这个小敏姐妹啊、青衣姐妹会给大家提一些参考题，那些题目有的非常非常好，我会认真的去做题，还向出问题的人去请教我的答案对不对，跟他去对对答案啊，有的时候还真能对出彼此的这个看见有点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在里面呢得不了启示啊，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啊，首先是大家都熟悉的啊，忙碌的玛纳和听到的玛利亚。那么我们都很聪明，一读经啊，你看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大家就知道主耶稣在批评马大，在赞赏玛利亚。好，结论出来了，我们也跟主站在一边啊，马大是不对的啊，玛利亚是对的，我们应该学玛利亚。可是大家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念头，不敢说，我们也得干事啊，叫我很多服事要做呀啊，那么到底怎么平衡呢？玛利亚到底怎么对？马大到底错在哪里啊？或者我们该不该说马大是错的呢？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读经解经领会中特别重要的。就借着这么短短的一段经文，一共就四五节，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内容，我们看见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好，我们要回来，我先给大家，我就把这个内容，把这个题目打到 Google 上，设置出的第一天，我就直接拿来啊，让大家看看，因为我知道在这个领受中呢，有很多是比较，至少我是感觉很不满意的啊，我就举第一篇啊，这里边呢讲的马大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是牧者了哈。讲了五条哈，大家简单听一下。第一，马大心怀不平。马大认为自己服侍的多，玛利亚服侍的少，因此便心怀不平。这种不平中可能还有骄傲的成分。看我做了多少啊？想想你同意不同意啊？第二，抱怨。马大向主抱怨啊，玛利亚不干活，你不在意吗？那意思是说，耶稣啊，这次你错了啊，然后对主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第三，责备，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啊，这个心里很不开心。第四，烦乱，马大在忙碌的过程中开始心烦意乱，他的心思被分散，乱了方寸。烦乱的人做事也往往啊做的或者不好或者不开心。然后第五啊，自怜，马大在心烦意乱中啊开始感觉自我怜悯，然后开始想寻求帮助。OK， 我刚才读了五条哈，就是我没有花时间去很多的 search， 这一篇里边呢，就对马大提出了多种批评。我不知道侍奉在教会里做侍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辛辛苦苦侍奉，有人给你提了这五条，你什么感觉啊？你什么感觉？我想大家真诚的从一个认真侍奉的人的角度，然后去看见有人如指责你，你就真实的从自己的感觉来看，你是不是你能接受啊？那么这个解读不能说完全都错了，但是基本上来讲没什么价值啊。 不是可以如此简单解读的，因为我们首先就是愿意站队，站队太简单了，主耶稣站哪边我站哪边，主耶稣说谁错我就说他错，主耶稣说谁对我就说他对，然后呢有了这样一个，这叫什么呀，这叫目标导向啊，我已经有了这结论了，然后我呢去看我怎么解释这个结论，对吧，先有结论。这里边呢其实这个解读我们回到经文里看，这样一个解读是太简单化了，是从现象和道德来进行解读的，换句话说非常形而下，也就是说呢太低了，把这个经文的真正的这个意思看得太低了啊！这种解读真的是网上满天都是啊！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尽量的怎么样呢？这是一条向上的路，我们要往上够啊！如果是用你的这样一种感情思想去解读，你只能把神的话往下拉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解读这么简短的经文，就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有一个看见，有一个被神的话所带领的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境界啊，这是最重要的。比如网上讲耶稣啊，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我看到最多的关于耶稣的人性，就是说你看他也会渴了，也会累了，也会疲倦啊、也会饿了，耶稣饿了，然后呢就用这个去解读耶稣的人性。我觉得这个就低到不能再低了，对吧？如果有人解读你的人性，就是你看你会渴，你会饿，你怎么感觉？怎么能这样去解读呢？对吧？人性的解读要从神的定义里去看，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去看，然后你才能看见神的形象样式，那是人性的基础，那是人的人性和一切动物不同的地方。你对自己要怎么看？我之所以是人，神造我是人，我高在这个世界上高于一切的这个活物的存在，这个位分不是我自己得着的，是神如此造我，这个权柄这个位分是神恩赐的。所以网上一切关于人的那些解读，现在网上那种人文的社科的太多了啊、人是经济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啊、等等等等，全都是错的啊！你必须从神的话里面去看啊！人有灵性，什么动物有？人有法性，所以人有法律，哪个动物有？人有德性，崇高的道德，哪个动物有？啊！人有理性，哪个动物有？人有丰富的感性。你说感性好像我家狗也有，不对，你能写诗，狗能吗？昨天方舟团去那个方金奇弟兄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他认识他太太之前从学校，他第一眼是一见钟情，不敢说话，默默写诗，写了一本，若干年后送给了妻子。这是人的感性多么崇高，你看圣经里多少感性内容，全本旧约除了叙述就是诗，大量的诗在整个旧约中占三分之一。为什么要用诗啊？诗是极大的激励和调动你内在的感情啊！你读一首诗跟读一个叙述 或者给你一个完整的一个哲学定义，肯定不一样啊。甚至有些歌词都带给你特别深的感动。我偶然的听到一个，注意到一个歌词也好，他说，因为你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好像歌名叫如愿啊，我就愿意把这一句接纳下来。因为你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多么好的歌词。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里边找到一种呢深深的感动，这是诗带来的，这是人性，对不对？人还有能动性、创造性，这些才是人的本质。怎么能拿能饿能累啊，能是能你看主耶稣在船上睡觉了，这是他的人性的体现，这太 low 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习呢往高看啊。那么这个主耶稣来到马大的家，是马大请来的。我们从这里边就能感觉到马大的家，因为你看没有，马大请来的不是拿不是他的弟弟这个拿撒路请来的啊，所以你看到马大的家里是有领导地位的，他既然把主耶稣请来，那肯定是连他的门徒一起请来家。所以这个侍奉是很辛苦的啊，这么多人需要在他家生活，尤其是到这个主耶稣最后上在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之前那一周，那都是他在这里辛苦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马大真诚的请主耶稣来，以至于他请来他要辛苦。他伺候的事多，多到他心里忙乱。这样一个姐妹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她去找主耶稣，是因为她忙不过来，想让妹妹来帮她啊。那么主耶稣的回答是：马大，马大，双重呼召就在这里。马大，马大。你仔细品味哈，主耶稣的呼召里边呢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你想主耶稣作为客人住在这个家里啊，一直受这个家的招待。主耶稣，我们不用说主耶稣，换任何一个人，首先是感谢的态度。你很难是指责的口气，对不对？说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翻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二节哈。啊，第三节我就读这一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有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句很被忽略啊！只有路加福音在这里说明，主耶稣他传道这些年啊，他不是生产，他是如何来维持他的这个团队的啊，在这里边给了我们一个信息。所以你能看到呢，马大之家也是如此侍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家应该不是穷的揭不开锅的，对吧？他家应该是一个还算殷实的人家，经济上应该还可以啊，不然的话你也没有条件把主耶稣接过来。那么他把主耶稣接到他家，主耶稣是他家尊贵的客人，也是他的喜乐。马大来如此的侍奉完全没有错误啊。那么 他在这里的一切的侍奉所做的都有神所悦纳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不是一个贬低马大然后抬高玛利亚，然后用这样一个分辨的方式来看哪个对哪个错，我们应该学习谁。这个里边主耶稣不是批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讲到在这里面讲的是一个选择，马大的选择是侍奉，玛利亚的选择是听道。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为，注意啊，你为就是你的目标。为什么呢？许多的事，看到没有，你为的是事，所以就是你的目标是在事上。而马大呢，马大选择的这个听到是什么呢？是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里边核心是一个选择。那么主耶稣的意思是，玛利亚选择的听到，那是上好的福分。那么这个福分是不能夺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不能把马大已经选择的上好的，让他推到次好的里边去啊，不能让上好的选择放弃，去转到次好的来，这是这里边最中心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你在这里面学到的主耶稣教导是什么？我们如何选择上好的，选择那个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最核心的，这是一件关于选择。一会儿我还要谈。那么我谈第二件呢，就是主耶稣这个教导有的时候是广义的，你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去，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双重呼召马大马大，那么也就是在这里是对马大说的，换句话说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场景中主耶稣来讲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特例，注意啊，这是一个特别事件，而这个特别事件是不可以随便放大的啊！为什么说一个特别事件呢？我另外举个例子给你去体会，你可能就明白一点。举例哈，就是瞎说的一件事啊，比如说多伦多啊，这个将有一场世纪型的最重要的啊一个音乐会，一个会有世界第一流的钢琴家来这里弹钢琴啊，那么一张票我们随便说哈，10000，然后你们家呢买了3张票，带着孩子丈夫妻都去听了。到了那个音乐会的现场，这个妻子是一个天底下最贤德的妻子，在那个会场中呢就开始满脑子都是妻子这个丈夫和孩子，给丈夫削个苹果，给孩子啊递个饮料，然后呢坐在那里想啊，我一会儿那个外面都是车，我那车在什么位置我还想好，然后呢结束以后回家呢，我要给这个丈夫孩子怎么样的有一个这个晚餐，是不是一个贤德的妻子？满脑袋都是自己的这个家人，但是在那一刻他该做什么？在那一刻这些什么都不做，把家都放弃，明白吗？把整个自己的家自己的事全部扔掉，就在那一刻专心致志的听音乐。这不但是他该做的，也是他丈夫儿子愿意他做的，花了10000块钱干嘛来了，对不对？明白这道理了吧？你再看这件事你就明白了。主耶稣曾经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你们不常有我，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一共侍奉3年半，能够到他家来的日子也很有限。当 当主耶稣很不容易来到他家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最核心的是什么？是道，是主耶稣所要讲的，就是最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怎么样呢？你愿意好好的去服侍主，这个没错，但是不是这一刻该干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环境下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说不是一个恒久的一个旨意，就是你们都不要释放，天天去听到，这是并重的。但是今天主耶稣到了你家以后，没有机会了，你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你在我眼前听到，这是上好的福分，这是这里边带出来的。所以这里边其实很重要，就在于呢选择。他主耶稣在里面特别讲了一个词，就是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什么叫选择啊？选择人的角度看啊，玛利亚做得好啊，这个马大做的马大和玛利亚如何如何，这是一个态度的看见。主耶稣看到的是选择，选择背后永远是观念。今天老说三观，选择的背后就是三观，你的观念带领你去选择啊。那么所以这个选择里边就包含着什么是上好的福分，是招待主还是听主道。主来了，主就在这里，你现在最好的机会是听到啊。那么你看到什么，你要有一个眼界，看到什么是最最核心的。那么你看到那个价值是什么？你在你心目中，你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去看这件事？那么，主耶稣还说过一句话啊，在马可福音就在第十章里面说哈、啊，主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都记得这句话吧？人子来是为了什么呢？这个主耶稣有好几句提到这样的话啊，在诗篇里说，诗篇四十篇七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里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然后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主耶稣来的目的。主耶稣为了照神的旨意，把福音带下来，把救赎带下来，这是他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你要把这句话放在这里边去看，你就明白了。如果主耶稣要为了过得有人服侍，不缺讲完道马上就有人热热乎乎的饭吃，那不是主耶稣所要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服侍在神的心意里。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他为了要这个，他下来干什么呀？在天上什么都有。这个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嘛，应该是在诗篇里啊，诗篇这个神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以主耶稣他的目标，你要服侍在他的心意里，他的心意是把道说出来讲出来，并且让更多人听见，还有更深的是让人能明白。 要听，还要能听进去，还要能够明白，这是主的心意。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呼召这么重要呢？因为那么多主的门徒，包括他十二个门徒，没一个人能听懂主的意思，只有一个人听到了，只有一个人听到了，听懂了，并且照着主的旨意去做了，这就是坐在主脚前的玛利亚。我们下一次讲这件事啊，玛利亚高主那件事。所以这就为什么那是上好的福分。而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呢，人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对吧？都有选择。马大的选择是他以为我好好的服侍主，就表达的是我对主的爱。主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啊，我要的是像玛利亚这样的，这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我在这里面说，注意，这是主给的一个定性，这是上好的福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见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然后呢，本来主耶稣渴了，向撒玛利亚妇人讨水，后来他俩就讲开大了，以后呢，撒玛利亚妇人就改变了，扔下水罐子就去去传福音了，主耶稣的心完全得满足，所以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派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件事是在整个圣经里对照主的心得满足的一件事，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听主的话，并且听明白了，并且去传扬这个信息去了，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主的心得满足啊。那么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上面说你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是照他喜悦的，不是照你喜悦的。然后我们再看哈，大家可以打开以弗所书五章十节，这一节呢大家可能都划过去了哈，今天我们读一遍以后呢，希望大家就记住了。以弗所书五章十节，很简短，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总要查验，不是你马上就知道的，你马上就知道的是我要努力侍奉主，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我把我家最好的什么山珍海味献给主，这是你的旨意。圣经怎么说？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是最最重要的，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小的时候，我好像是我们上小学那个六十年代课文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是小羊和小猫做朋友，然后呢小猫就送给了小羊一条鱼，小羊就送给了小猫一把草，都是把最好的献出去啊，都很有爱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对吧？所以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事啊，所以一切事上都是如此啊。那么上好的为什么是，我最后说一下，为什么听到坐在主脚前听到是上好的福分。我特别强调，这是个定性，主如此定性，就是上好的福分。为什么？这里边要打开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什么是信仰？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一切宗教不同 点在哪里？信仰是人借着信心向神所发出的一个这样一个宝贵的愿望。那么信从哪里来呢？人会认为信是从我里面出来的吗？但圣经的解释不是啊，信是从听到来的，信是从听到来的。这就是什么？玛利亚坐在主脚前听到，抓住这最最宝贵的时光，这样的时光不多，对吧？抓住这样的宝贵时光去听到，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上好的福分。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信心不是从人里边出来的。人里边你说能出信吗？能，但是是什么？是一种替代性的啊，就像人里边的，从人里边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都是你在找一个相似的东西。人没有智慧，然后人就找了一个替代性的啊，靠着吃了智慧果，然后呢人有了智慧，弄了一个裙子，无花果树叶的裙子，这是一个替代性的智慧。人有替代，人需要什么呢？人最最需要的是信仰，这是人的本质需要。可以说宗教是人最大的需要，但是人从自己这里找到的一定是替代性的，换句话说是假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假神，有那么多假信仰，都替代性的。这种替代性的也讲你要信啊，中国人说嘛，信则灵。但是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信，它是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道所产生的结果，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恩典在你里面感动所带来的结果，都不是出于你。也就是说呢，在整个过程中，人不是那个信的主体，而是怎么样呢？是一个被动的反应，是一个被动的反应啊。那么道所产生的结果是你灵里边被震动了，这个结果怎么样呢？道激动你的灵，那么你愿意信。有的时候你一句话就够了，我愿意跟着，我愿意走这条路。你去看他玛的故事，路德的故事，一点点信心，就一点点信息就能把你带过去，如果你看见了。还有一个是恩典感动的结果啊，恩典感动你的心，你从里面被激动起来，它是好的，我愿意啊。在圣经里的观念里边，一个善一个义是两个重要观念。善或词，用我们熟悉词就叫好，义用我们熟悉的词就叫对啊。那么所以你因着神的道，你被开启，你被感动，你的眼被打开，你看见一个更高的带领，你去跟随，这个叫信。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有一句话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罗马书特别强调这都是白白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当人愿意到神面前去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神看这是他最大的喜悦，这是他最大的满足。我们不是常说我们要让神的心得满足吗？那么神以这个为满足，神不以在你家坐在这里吃喝一大顿为满足。那么这就是玛利亚的选择。所以在这样一段短短经文里边，我们看人的旨意，然后我们也学习了 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坐在神的旨意里啊。所以这是这个故事中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后面这个我们不讲了哈，时间也不够，我们下次 也不讲了。为什么不讲呢？因为在马大的这个故事里边呢，拉萨路的故事呢就不是一个核心哈。虽然这个故事也很重要，拉萨路复活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边，我们教会的书卷班正在学约翰福音啊，到这十一章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再去参考去领受。所以呢，我们下次呢就讲后面的内容啊，这里面涉及到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哈。这两段呢是参照性的，基本上一样，但是呢我们重点是以马太福音做这个做经文的，所以大家下面预习不用多，就这一段注意这个，我打上这个横线并且加粗这一段。神说，这主耶稣自己的话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主耶稣说过两个纪念，一个是关于他的纪念，就是饼和杯，另外一个呢纪念玛利亚。哎，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呀、啊？你们谁传福音传过这一句？好像我们都忘了哈。那么我们怎么领受呢？我们下次一起来看。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宋牧师在吗？好，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主啊你宝贝的话语，主啊就求主给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真的是啊有颗敬畏的心，渴慕的心去来下功夫，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耶稣啊，好让我们做任何的事工，主啊我们参与任何的侍奉，主啊都是要坐在你的主地里边，让你的心得满足。主耶稣啊，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啊，你施恩，主啊，来让我们真的是单单的讨你的喜悦。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你就恩待主啊，真是福音堂，主啊，属你的众儿女。主耶稣啊，特别是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我们真的是要开到水深之处的主。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好，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也谢谢线上的姐妹，谢谢。
谢谢也行，
谢谢，
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
对，好，跟你再见。